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林国兰被网判三年入狱，曾遭诬判入狱，湖北陈全龙再次面临司法迫害，上海女高级工程师杨慧在兰州被绑架诬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通化市法轮功学员林国兰2021年12月在通化县江堰为民众发放疫情保命的真相资料，被通化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诬告，被网判三年，于今年9月初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现年70岁的林国兰家住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1996年林国兰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法轮功前他患有多种疾病，修炼后他所有的病痛都不治而愈，无病一身轻，瘦弱的身体也强壮起来。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警察屡次上门骚扰，致使他的丈夫与他离婚，他被迫流离失所。2021年12月25号，林国兰去通化县江堰等地发放疫情中保命的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通化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抄走法轮大法书籍、电脑、打印机及现金等私人财物。林国兰被非法关押在通化市长留看守所。今年1月5号，林国兰被通化县检察院批捕，被构陷到柳河县检察院。警察当时扬言给林国兰一个月时间，交上5至7万元钱就放人，不交就判3至7年。最近得知林国兰被非法判刑三年，于今年9月初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广水市法轮功学员陈全龙因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于今年7月被当局监视居住。日前他再次被诬告到广水市法院，陈全龙曾被广水市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现年60岁的陈全龙原是广水市地税局的科长，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法轮功之前，他体弱多病，患有偏头痛、肺结核、肠炎、腿风湿等多种疾病，再加上他沉湎于赌博，妻子三次流产，结婚五年无小孩，家庭濒临崩溃。而修炼法轮功不到两个月，他身体上各种疾病就神奇的消失了，也顺利的有了孩子，使原本要破碎的家和好如初。陈全龙按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在单位兢兢业业工作，廉洁自持，20年来未用国家一分钱医药费，未贪占单位和他人一分钱，也未与他人吵一次架。然而自中共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陈全龙遵循真善人标准做好人，却遭到多年迫害。2003年9月，广水市公安局政法委、国保大队、永阳派出所警察等八人闯到陈全龙的单位，将他铐上手铐，从办公室抬下楼塞进警车。陈全龙被绑架到永阳派出所，同时警察对陈全龙家非法搜查，翻箱倒柜，将他老母亲吓晕倒地。直到当晚10点多，因查无实据才放陈全龙回家，但向他单位勒索3000元钱。2006年7月，广水市地税局杨波、副局长夏奇松、监察科长等人以下乡工作为名，将陈全龙骗到英广公路边的一个加油站，然后由广水市610人员将陈全龙绑架到武汉汤逊湖洗脑班迫害，直到陈全龙被迫害至高血压发作才罢休。因陈全龙拒绝转化，610责令地税局撤掉陈全龄的科长职务。2014年3月，陈全龙和妻子李胜跟民众讲真相，被警察绑架抄家，后被非法逮捕。2015年8月，陈全龙被广水市法院网判三年，被劫持到沙洋监狱迫害，于2019年4月结束冤狱。陈全龙出狱后失去了地税局的工作，以打零工为生。今年7月，广水市公安局国保警察和社区人员口头传唤， 对陈全龙打工住所和他的家非法搜查，抢走法轮大法书籍，并对他实施监视居住。今年9月15号，广水市检察院将陈全龙构陷到广水市法院。据明慧网报道，上海浦东新区法轮功学员杨慧女士今年6月在去兰州出差途中，因给身边的旅客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受中共谎言毒害的旅客举报，后被非法关押在天水高铁派出所，几天后移送兰州铁路运输公安处。现年40多岁的杨慧是国家高级工程师，于201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为人正直、热心、爱帮助别人、工作勤恳，是单位的一名业务骨干。杨慧在家庭和社会中做好人、修心向善，却曾被中共非法判刑一年。2020年11月8号，杨慧出家门后，被在他家附近蹲坑的警察绑架，随后被非法抄家。杨慧被非法关押在浦东新区看守所，12月11号被非法批捕，并被构陷到浦东法院，后转到上海奉贤区法院。杨慧于2021年10月26号在奉贤法院被非法开庭，被枉判一年。今年6月12号，杨慧被绑架至兰州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9月22号，诬告他的所谓案卷已被移送到兰州铁路运输检察院。这位年轻的高级工程师将面临当局的司法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洲省议员表示，真善忍美展展现法轮功修炼者的坚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3号至17号，澳洲昆士兰省布里斯班伊纳拉艺术馆举办了为期两周的真善忍国际美展。省议员迈克尔·伯克曼向美展发来贺信说，在展出的艺术作品中，法轮功团体在持续反迫害中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坚韧。我要和法轮功学员一起呼吁结束迫害，结束中共暴政。全球共产主义受难者协会澳洲主席、昆省越南社区主席、获澳洲勋章和资深医师的布依在开幕式上发言中表示，我认识的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先生和已故的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他们和美国调查记者伊森·古特曼共同发表的报告中，揭露出一个真实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产业。布依说，今年5月，欧盟通过决议，谴责中共政权强行摘取器官的行为，并称这种行为是犯罪、不人道和不道德的。但不幸的是，摘取器官的行为仍在继续。澳洲昆省马伊瓦州绿党议员、昆省绿党的气候行动、就业、公正和环境问题发言人迈克尔·伯克曼发来的贺信中表示，真善忍国际美展在世界50个国家的900多个城市展出，得到了观众和艺术专家的喝彩。艺术家们用画笔描述了法轮功的美丽和在中国忍受残酷迫害的人们的勇气，也揭示了持续了23年迫害的残酷性和非人性。澳洲昆省亚基德工党议员、昆省儿童和青年司法部长兼多元文化事务部长利安娜·林纳德部长在贺词中表示，整个展览都是通过视觉艺术展示对法轮功精神修炼的独特见解的绝好机会。艺术馆董事长说，举办真善忍国际美展对我来说是绝对的荣幸、特权和敬畏。一位观众写道，触动人心也很难过，希望法轮功学员能早日获得人权。另一位观众留言，真善忍的精神太美好了。美展展出了30幅法轮功修炼者的艺术作品， 很多民众都被法轮功修炼者面对酷刑迫害，面对生死及坚定的真善人信仰深深的感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257万。
请听明慧网2022年9月3日发表的五篇关于突破网络封锁上明慧网的短文。第一篇，明慧网从未被封住过，作者湖北大法弟子。自从2003年我买第一台电脑上明慧网以来，一直到此刻从未被封住过。早期协党封锁最厉害时，我就研究代理服务器，总是能上到明慧。这几天协党人员又在封锁翻墙软件，我没有像以往那样寻找代理服务器，每天就用自由门最新版，上不了反复上，总是能上去。因为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过，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偶尔我等不及，就用国外常人媒体开发的软件，总是可以连接到明慧。经过几天的正邪较量，感觉邪恶因素在消散，正义在回升。这几天自由门更好上了，更有信心，更稳定了。大法弟子网络专家为何没有像以往那样赶紧更新呢？这正是一个大家整体相信师父，整体运用各自修出的法力的机会，就靠修出来的能力神通加持自由门突破封锁。修炼这么多年，大法弟子是有超常能力的，而且这能力是可以用的。第二篇，给上明慧网困难的同修的建议，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最近看到有些同修上明慧网困难，建议用自由门 F 通道，双击自由门后等一段时间，自动就出现页面，不需要点击其他。再就是需要用这个更改网卡地址试试吧。第三篇文章，上网慢的解决方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最近上明慧网非常慢，几乎打不开网页，或偶然打开一会儿就又没有了。我们要多发正念，清除邪党的封网干扰。再就是师父给我灵感，不要着急，要有智慧，把家中的调制解调器，也就是俗称的猫和路由器，都关闭电源，过几分钟后再插上电源，上网速度惊人的快。还有现在疫情的原因，搞所谓的静态管理，人人都被软禁在家里，都用网络，要错开家人上网时间。我晚上11-12点左右，凌晨3-4点钟，速度很快。一点经验与大家分享。第四篇文章，对突破网络封锁的一点想法，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看了明慧网8月28日也谈正念突破网络封锁这篇文章，我把近段时间上明慧网的情况和同修们讲一下。我是这样做的，如果自由门上不去，就用无界或者来回倒换，很快就能打开明慧网，而且下载还很快。这段时间只有一天没能上去网。有时上明慧网难时，我就想起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的法，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或者边上网边发正念，有一篇同修的文章提醒了我，发正念时让我的功从宏观到微观，把封锁网络的邪恶灭尽，把网络的通道打开，畅通无阻。我从来不和同修谈上网难的事，我的想法是，如果和同修谈起此事，第一句话就是你能上去网吗？他说，是呀，我也上不去，近几天网络封锁很严重。大法弟子都知道， 我们讲出的话是有能量的。当我们说出上不去明慧网，或现在封锁很严重，是不是就无意中给他加了能量？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前几天一个同修跟我说，你能上去网吗？我现在上不去网，就是上去了明慧网也打不开。我说能，网速还很快。过了两天他又跟我说，你能上去网吗？我说能。他说我还是上不去，某某也上不去。结果我上网也困难了，这之前我上网都很快，其实不管怎样就坚信能上去网。这只是我的一点想法，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指正。第五篇，我是这样突破近期上网难问题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22年8月20日那天上午，我上明慧网比平时要费劲，但每次都能上去，没想到第二天上网时却总是失败。于是我就把自由门软件由 A 通道改成 F 通道或 M 通道，于是就打开明慧网页了。之后又用无界软件试了试，结果顺利地打开网页。对这次中共的封网，我想现在是救人的紧急时刻，封网会造成同修的法会投稿、中秋贺卡、三退名单、同修之间的沟通受阻，这是不可以的。参与封网的中共人员，我们要使用神通，叫他们停止作恶。第三天，我把自由门软件恢复到了 A 通道，依然使用那个一直使用的几年前的软件，结果顺利的上网了，至今一直很正常。在这里说一下，有时软件跳出上网失败的字样时，不要关闭软件，因为软件会自动寻找并连接端口，也就是自动连上网了，所以同修要有耐心等待。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根据个人偏好发资料，救人效果差。作者英军，中国大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6号。在大陆讲真相发资料的学员中，我看到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并且已经很长时间了，就是执着自我，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发资料，局限性非常大。比如有的同修觉得藏子石小册子和刘伯温的语言单张好，就专发这两种，其他小册子内容再好再新都不要，并且一发就是一两年，甚至整个小区铺的都是这两种。有同修觉得追查国际的通告和起诉江泽民的不干胶单张好，就专发这些，也不管过不过时，常人爱不爱看，我就只管发，七八年了就专发这个。还有的同修只发大法美好内容的册子，对揭露邪党罪行及劝三退的一本也不发，借口是常人害怕不敢接，其实是自己偏离了。还有的学员只发封面很中性的，既没有法轮大法也没有劝三退字样的，也就是说不让人知道这是法轮功的小册子，理由是怕常人不愿接法轮功的资料。还有的同修时间已经过去多半年了，现在还在发日历， 原因是他认为里边的内容好，图好。有的资料点的同修只根据同修指定要什么资料，决定给他做什么资料，至于实际救人效果怎样，从不考虑。还有一小部分天天出去讲真相的学员，身上一份资料也不带，顶多带些护身符及二维码卡片。当然，有这些问题的同修只是个别现象，但我还是觉得有必要与大家在法理上交流一下。师父在针对讲真相的根本目的中明确指出，目的是解除邪恶的谎言，看清共产党的真面目，清除人对神佛犯下的罪恶，从而救度世人。选自《经济要旨三》，讲真相的根本目的。我们都知道师父是来正法度人的，了解大法真相是世人得救的唯一途径。头脑中装着大法不好或抵触大法思想的人，就是第一被淘汰的对象。我们不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世人，他们怎么能得救呢？而中共已经成了宇宙中正法的魔，它就是来毁灭人类与众生的，是要被正法销毁的对象。我们揭露邪恶罪恶的目的，就是叫人认清邪党的本质，从而抛弃它，不为其陪葬，不曝光它的罪恶，又怎能救人于危墙？大法弟子是正法所造就的生命，成就的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选自《经济要旨》，佛性无漏。做事的基点应该完全是为了众生，不是为了发资料而去发资料，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喜好，更不是为了自己的圆满。我们应该站在众生的角度，为他们得救着想，要看众生难救的症结在哪里，对症下药，根据众生的喜好，他们所关心的内容，从不同的角度去讲真相。为此，明慧同修费尽苦心，编辑了丰富多彩、品种众多、内容各异的真相传单、小册子等，供大陆同修发放。如对祛病健身感兴趣的人有绝处逢生，针对高阶层的及知识分子有天地苍生，从科学角度破除无神论的有明白，让人了解大法美好的有天赐鸿福，破除邪恶谎言了解大法及被迫害真相的有自焚骗局、425真相、1400例、什么是法轮功、真相、中共活摘器官等。揭露中共罪恶的除鸿篇巨著《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外，还有欺骗了四代中国人的谎言、人生能被几回骗、你把毒誓发给了谁等。卷三退的有三退特刊、三退手册、三退问答、三退是福等。想避开劫难保平安的有祝你平安、躲过大灾难的秘诀。救度公检法人员的有深思明戒。农民有金种子。中学生有慧生。小孩子有七彩桥、连环画等等。分类清楚，内容详实，图文并茂，内涵深刻，应有尽有。每一份都是为世人而用心制作，因此每一本精心制作的小册子与传单都凝集着同修们对众生的慈悲与大善，每一份真相都是大法弟子斩妖除魔、镇邪灭乱、救人于险恶的得力利器。不同文化、不同背景、不同阶层、不同阅历的人们都有针对其有不同角度的讲清真相、打开心锁让其得救的金钥匙，而且网上的资料又实时根据天象变化而及时更新调整真相内容。这样宝贵全面的救人资料，我们为什么把它束之高阁、弃之不用，偏偏去执着自己狭隘的喜好与偏见呢？常人还讲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呢，我们为什么不去站在众生角度，符合常人喜好去救他们呢？也有同修说，他选择的资料救人效果也挺好，这我相信。不过假如说你发100份资料能救10个人、20个人，也许别的资料救下的人数更多。我们的目的不就是想多救人吗？为什么不选择世人需要、适合他的真相资料呢？非得执着自我的选择，其背后隐藏的执着又是什么呢？不敢叫人知道是大法的真相，是不是也不敢对人承认自己是大法弟子呢？ 师父在《精进要旨·环境》中说，人类说自己是猴子进化来之说，都能登上大雅之堂，而这么伟大的一部宇宙大法，你们却不好意思给他一个正确的位置，这才是人的真正耻辱。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把法摆在什么位置呢？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呢？不叫人知道法轮功，这人怎么得救呢？不敢揭露邪恶的罪恶，心里是不是还存有对邪党迫害的恐惧与怕心？是不是邪党的因素在你的空间场还在被滋养着，被保护着呢？老发通告的背后，是不是也隐藏着对邪党及邪党分子的仇恨心、报复心在里面呢？我们思想中带着邪党的恨的因素，发出的资料其威力是否会大打折扣呢？而那些面对面讲真相中一份资料也不敢带也不去发的学员，是不是也有怕心在里面呢？是不是潜意识中也把资料当作邪恶加重迫害的罪证，隐藏着保护自己不被迫害的心在里面呢？当然，很多面对面口讲的学员做得也很好，讲得也全面，劝退的人也多。如果我们有条件的话，讲完后再给人一份资料让他回去看，岂不是让他对真相了解得更全面、更深入，连带着家人也得救，这不更好吗？从另一个角度上讲，讲真相是我们修炼的重要部分。我们讲真相中遇到的一切人、一切事，是不是都有我们要修的东西在里面，有我们心性提高的因素在里面呢？当然，大陆大法弟子在当前邪恶的环境中，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敢于走出来讲真相、救众生，是最最伟大的壮举，也是令天地众神最为佩服与注目的。如果我们都能放下自我，用更纯净的心态去做，圆融师父所要的，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才能是真正的大法弟子。以上是个人的一点浅见，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对做资料的和做技术支持的同修说说心里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4号。这是一个让人避讳的敏感话题，可是每一颗人心都羁绊着我们回归的脚步，每一个不当的做法都影响着救人的效果。仅借明慧一角和技术同修说说心里话。一，先说几个真实的小故事。事例一，同修 A 讲真相时被举报，被非法抄家，一专门给家中常人用的台式电脑主机也被抄走。该主机是请技术同修专门组装的，当时曾再三叮咛过，配件一定要全新的，上好的，要固态硬盘，挑好的买，不要怕多花钱。没想到被抄家不久后，同修不修炼的家人被请到派出所，说电脑硬盘里有大量反党文章。同修家人说，怎么可能呢，这是请专家专门装的电脑，供孩子学习用的，
配件都是全新的，上好的，光那块硬盘就1000块钱，发票还在我这呢。警察说，什么1000块钱？那硬盘最多值500块钱，你来看看这硬盘上的东西。警察打开硬盘，一篇篇一篇篇，全是大法资料，好多好多，像真像 U 盘似的。警察追问是谁给装的电脑，并威胁童修A，你不好好配合，让你儿子失去工作，让你孙子上不了大学。童修A的家人回家后责问，你看看你们那伙人对我们家电脑都做了些什么呀。童修A没有告诉警方是谁装的电脑，那是出卖童修，绝对不可以的，自己的事情自己扛，任何时候不连累任何一位童修。童修也没有对当地别的童修提及此事，那样对技术童修影响不好，我们救人都还等着技术童修提供更好的帮助和支持。这里只想心平气和地对技术童修说，您给童修家人的硬盘装真相资料之前，是否应该和童修商量，事先征得对方的同意，可曾为童修 A 的安全考虑过？童修 A， 您是否想过自己家人电脑中有真相资料，也许是一片好心，一件好事。另外，家人电脑硬盘中有真相资料，邪恶是怎么知道的呢？事例二，去年回老家，遇到一位当年一起得法的同修 B， 他谈到自己修机子的不易时，几次欲言又止。我问他想说什么，他忍了忍，遗憾地说，钱没有少给，可总是流漏。因为在别处也好几次听到过类似的抱怨，所以我知道他说什么。我问他，为什么不自己学着修呢？他说，怎么学？从来不肯告诉人任何一点技术上的东西，问他他不说，修的时候把你支开，不让你看，自己去学吧，不说时间和精力来不及，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什么都看不懂，洋字母也不认识。同修停住了话语，眼里注满眼泪。我无语，什么也帮不了他，因为我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懂，什么安慰话也不能说，因为只要一开口，他眼中的泪珠就会被碰落。我不想出现这种场面，缄默中一片无奈，一点酸痛。事例三，前几年逝去的同修 C 也是不懂电脑，不知道安全使用，总是把平时做正事的资料，什么当地真相啊，政府各部门有关人员的电话号码呀，真相小册子呀，三退名单呀，都堆在电脑桌面上。有一次我看见了，就说他，为什么不收起来，都堆在桌面，多不安全呀。他说，没关系的，电脑是加密的。我也不懂电脑，只是觉得这样不妥，见他这么说，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谁知，后来他的电脑被邪恶抢去没多长时间，密码被破解，因为桌面上堆放的资料，他被误当作本地法轮功头非法关押，加重迫害，出来后状态一直不好，最终以病业离世。事例四，同修D，本来他自己也懂一点点电脑，可只给电脑做了普通加密，而不是全盘加密，认为不会有事的，这么长时间，出过事了吗？后来邪恶抄家，密码被破解，电脑里存放的一真相资料底板和家里的一份真相吻合，这个底板就成了他被非法判刑3年的唯一的所谓证据。刑满出来后，身体一直没有完全恢复，也一直没有再走出来。常常想，要是同修们装的做正事的电脑都是全盘加密的，邪恶没法打开，该有多好。要是用电脑做正事的同修们都能懂一点点电脑，该有多好。要是技术同修，所有做资料的同修都没有那种不会有事的侥幸心理，该有多好。要是所有技术同修都严格按明慧网要求的推荐的去做，该有多好。二，十几年来我们都做了些什么？有时想，技术同修的一些不当做法，也许有他的难言之隐和他们自身的局限。跟着师父走过20多年， 谁会不珍惜这最后的修炼时光？同修不是因为懒不去找工作，不是因为贪而看重一点点小钱，同修是因为邪恶迫害而常年生计无着落。也许同修是真的需要钱，毕竟有人身才能修炼。从这一角度看，技术同修的那些不当的做法中都有我们的责任和过错。十几年来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假如从当初技术同修给大家装电脑时起，不形成给钱的惯例，而是合理的从根本上帮助解决生活困难，假如把背后私下里的抱怨都变成积极的正面交流和切实有用的帮助，假如大家都去除一味依赖、一味偷闲省事的心，自己去学习技术，那时又年轻许多，正是学习技术的好时光，就不会有众多常年用电脑做正事却常年对电脑一无所知者，就不会有那么多把不懂电脑当成天经地义，一味地要求别人上门服务，一味要求别人符合自己水平和习惯的人。当大家都不再向外求，不再抱着依赖技术同修的习惯时，当大家都把做资料的过程当修炼过程而不是做事过程时，技术同修才能少受来自内部的干扰，更好地走出属于他们自己的修炼之路。三，和技术同修说说心里话。一，衷心感谢技术同修这么多年一直为我们正法修炼提供技术帮助和服务，谢谢。在用电脑却完全不懂电脑的人占多数的情况下，这么多年我们的打印机一直在正常运转，电脑在正常工作，各个救人项目在正常展开，没有技术同修的支持和帮助做得到吗？做不到，为此谢谢同修。二，相比之下，技术同修比我们更为艰难，付出的更多，失去的也更多，可我们设身处地地为别人想了多少？有时给一点资助像施了大恩惠似的，同修您辛苦了，请原谅我们的粗心大意，原谅我们的修为不够和少为他人着想。三，但是无论怎样艰难，我们都不能偏离法，不能放纵人心。师父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你的任何一颗心都可能成为一种执着，都可能被邪恶利用，当你的念头一出来的时候，邪恶就可能会给你演化出一种假象来，那时候就会造成一种干扰。同修，让我们在大法中不断地洗净自己，归正自我，去除人心，携手精进，共同随师圆满，好吗？让我们一起走好走正这最后关键时刻的助师正法之路，把自己最好的东西，自身最闪亮的一面留给未来，好吗？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回到真正修炼，作者欧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8日。各位同修好，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见到大家。我从9年前自己24岁时开始修炼大法，修炼一年之后，我因男朋友的癌症离世而受到很大的打击， 我花了3年的时间又重新振作了起来。从那以后，我就专注于工作，因为唯有这能让我感到生活的意义。在去年，我开始问自己，我是真正在修炼吗？怎样才是一个真正的修炼人？我将简要分享修炼环境的改变是如何让我认识并放下执着，让我回到真正修炼的路。第一部分，放下对名利的执着。在决定加入媒体之前，我所参加的大法项目需要从2021年起进行较大的转型。我的工作流程从之前在多项不同任务不堪重负，到每周基本无事可做。我不明白为什么当我有能力应对多项任务时，却只能从事单一事务。这让我觉得我在浪费时间，有些压抑，一种愧疚油然而生。我开始问自己前进的方向，在项目中存在的意义。在学转法轮第三讲时，师父讲道，他以为他比别人高明，他了不起，他以为给他这个功是让他当气功师发大财的，其实是让他修炼的。我逐渐认识到我错误的想法，如果我在项目中没有成就，就没有担当好自己作为大法弟子的角色。我明白我所有的一切，例如我在项目中的角色、物质与资金，都是为了我的修炼，不是为了让我功成名就。我开始意识到我在追求什么，但不太清楚是什么。尽管如此，我决定离开此项目而加入媒体。在应聘过程中，我被告知我们不再有法律部，他们提供给我了2个其他职位。在一开始，我问自己，我可以从事此类工作，虽然我需要从事不了解的工作，但是这非常容易上手。我很难明白及接受，为什么我没有被分配在一个更有挑战性的职位？为什么我需要从事和自己的经历不相干的工作？在学法时，我明白，作为修炼人，我们的路并不是按照我们的能力所安排的，而是由于业力关系。在放下要从事自己所学专业职位的念想过程中，我看到了自己追求事业与地位的执着。我从小就被教育要出人头地，所以我一直以来都在追逐名利，这一观念已经根深蒂固，让自己很难察觉。虽然从修炼一开始，我放下了要当律师的梦想，转而从事了多个不同项目，潜意识里还是有追求地位的动机。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清理》中提到，不要用你们不干净的人心做大法的事。大法弟子的修炼是严肃的，无论你们觉得自己如何明白，其实都是当初的有求心迷住了你们的心智。虽然走到今天，却一直是众神嘲笑的对象，走进大法却进不来，可悲呀。我为什么没能意识到我是在带着有求的心在做事？我一直以为自己不是为追求功能和治病等等而走到大法中来的，所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有所求的问题，这一节对我并不适用。由于我人的观念，我错误地以为我所做的事情是对的，我所做的都是为救度众生，所以没能在修炼过程中检验自己。我一直在心中求这求那，以为自己是为大法项目而做，而事实上这是用我人的观念来认识。在大法项目中工作，并不是要追逐事业，带着错误观念认为我做的是对的，我为自己的自私试图从大法中获取的心而感到悲伤。第二部分，去掉自傲和争斗的心。在加入媒体之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开始发生。之前我从未意识到我与那些亚洲朋友的不同。 在担任这一职位之后，我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被提醒，你不是亚洲人。一开始我没有多想。当我在所分配的任务中犯了多处错误，并被从中撤掉之后，我再次被提醒我不是亚洲人，也不懂亚洲文化。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受伤、受挫。我问道，什么文化？我们都修一样的法，难道还有亚洲式和欧洲式的向内找吗？我们在修炼中要遵循同样的道理。在我第一次参加小组会议时，大家还会互相用中文谈论。在那之后，我被告知我无需再参加组会。我的理解是，我是其中唯一的非亚裔人，让大家专门为我来说英文有些过于困难。我告诉自己，我不会让负面思维滋生，给我们造成隔阂。之前提醒我的那个人突然对我有所改观，开始与不同的人谈论我。我一次又一次地注意到大家对我的态度有所改变，包括我的朋友们。这让我感到受伤。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做，我也不明白我究竟做错了什么。而且由于此人的做法，我最终失去了唯一的知心朋友。当时我唯一想做的就是向人们澄清事实，因为在我看来，他们那些对我不实的想法有失公允。我要以牙还牙，开始较量。当此人对我带有偏见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以同样的方式回应，我的争斗心表现了出来。这种情形持续了数周，让人难以容忍，以致我觉得我不属于这里，考虑要买张机票快点回家。我当时唯一的正念就是不要感情用事而放弃一切。整个情形让我看到了自己另一个隐藏很深的执着，自傲的心。我意识到每个人要走自己的路，不应太在意别人对我的观点。他们可以对其他人说我的坏话，而我只要在日常生活中按照师父的法来要求自己，只要我不违反法的要求，他人的想法其实无关紧要。我需要在意的是走正自己的路，所以我只是专注做自己的工作，而不在乎他人对我的看法。我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提到的韩信受辱于胯下的故事，而我每次遇到同样考验时却无法做到，没能做到承受羞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争一口气，那是常人的话，为这口气活着，大家想一想，活得累不累，苦不苦，值不值得。韩信还毕竟是个常人，我们是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比他还要强得多。当我不再受自傲心影响时，情况缓和了下来。我也意识到一些人对我的态度也回到了从前。第三部分，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善。在真善人特性中，我一直很好地证实着真。在我还是常人时，我非常诚恳，以至于说话直接而不圆滑。有一次在一个图书馆里发正念的时候，我睡着了。我看到自己在一个黑暗的世界，甚至草也是黑的，穿着一件不熟悉的白色服装。我被一股强大的能量击倒在了地上。我被惊醒了。当与同修交流此事之后，我们意识到我梦里的服装是武当道教长袍，它的袖口敞开，通常是山里修道人穿的。一位同修大声说道，肯定是你用针打到了别人的头。我有强烈的为证实真的心，我无法接受周围人的撒谎、不诚实或是耍心计。我回复他们，或是直接指出他们的问题，或是不再与他们联系。我问自己， 究竟什么是善。因为我唯一想做的就是直接在私下里告诉别人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不足。这时我意识到我没有为他们着想，看上去说话时口无遮拦并不是错，因为对我来说这无非是讲述事实，但这并非是一位好人的作为，这只能让别人更加戒备，从而在我们之间造成隔阂。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因为过去人类社会没有正理，所以人是不会用善来解决问题的，人从来都是用征伐的手段来解决人的问题，所以这就成了人的理。人要想成神，走出人的状态，那就得放下这种心，得用慈悲来解决问题。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我理解作为修炼人，我们都能表现得善良友好，但是当遇到考验时，我们的本性就会表现出来，考验中我们的所为才能说明我们是否真正是好人。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修炼真善人，当我对真的固执让我无法在最需要时做到慈悲的话，我还怎能称得上是个好人呢？第四部分，发正念的重要性。很多时候在经受病业时，我都把它看成是净化身体，没有过于多想，只是消极承受。一天晚上我回到宿舍，感到非常不舒服，全身发热，轻度咳嗽，背部从头疼到脚。我的室友开始为我发正念，并叫其他室友也来发正念。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只不过是在净化身体及消业。他回复道，我们不确定这是消业还是干扰。我没有想太多，因为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正常的。第二天我感觉好些了，我能感受到舍友的支持。两天过后，我背部疼痛有所增加，这让我在第二套功法头顶抱轮时感到非常困难。即使这样，我还是争取不去想它，认为这就是消业的过程。上床以后，疼痛变得无法忍受。我告诉自己，如果我不为所动，我可能会睡着并忘记疼痛。突然一下，虽然我的身体还在发热，我却开始感觉特别冷。我开始不自觉地抖动，我不知道这是因为疼痛还是因为冷。我下了床，在暖气前边坐了下来，还是不自觉地抖动。我的室友还没有入睡，他听到我的声音后便起了床。我告诉他请回到床上，不用为我担心，夜里消去之后我就会没事儿。但是他说，不，我会为你发正念。看到他如此坚定，我便加入他一起发正念。我说，我只接受师父的安排。到发正念第二部分结束时，我的抖动停止了，疼痛也基本消失。我感到很惊讶。当我们发正念结束时，我平静了下来，没有了丝毫疼痛。我的室友告诉我，我觉得发正念第二部分后，由于你的正念变强，师父帮了你。我告诉他疼痛是如何消失的，以及我的惊讶，我的认识也有所改变。我发现我一直在消极承受并接受磨难，证实了一条不正的路。仅是因为我印象中认为我在通过不把磨难当成干扰来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几周之后，社交媒体上的一个好友描述到他感染奥密克戎变种之后的经历，他的症状和我一模一样。我问自己，我感染病毒了吗？我回想起背部疼痛是如何在发正念之后瞬间消失的， 也明白自己的第一反应是常人的观念。作为修炼人，如果我们在修炼中有漏，我们就会有干扰，其中之一的表现形式就是病业。我们不把它当成病毒或疾病，而是应该发正念来排除干扰，特别是比较严重的情况。经过这一切之后，我体会到发正念的威力，这让我在发正念时更加专注。我也因有一位如此宽容与善良的师友而感到荣幸。第五部分，符合大法的人。当我回到自己的国家以后，修炼的考验发生了巨大转变，从一个人员众多、非常活跃的环境，变成我自己独自一人，整天待在电脑前。几年前我曾经说，我只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环境，可以不受他人干扰地完成自己的工作。那时我认为这是最好的选择，但是真到这种情况以后，我其实无法做好自己的工作以及三件事，因为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席卷而来。在工作中，虽然有很多制片商和发行商想与我们合作，但是最终我们不得不放弃多数机会，因为我们的预算有限。我非常用心地来把事情做好，让我们的客户满意，但最后都是无果而终。从前我有工作能给我的生活带来满足感，但现在这却令我感到失望。唯一支持我走下去的是，我知道我们所做的能让很多人明白真相。我觉得举步维艰，看不到希望，看不到生活的意义。我听说了一些韩国现实生活秀，并开始观看他们，因为他们非常搞笑，节目中与嘉宾的互动给我带来了一丝生活感。每次当我心情低落时，我都会观看他们，就像是用药物来缓解疼痛，帮自己解除病痛。我当时觉得我需要重新开始修炼。有一天，当我在背《论语》时，我意识到我并没有融入大法，只是来遵照大法。我每天学法，但都不超过一个小时。我有时练功，有时不练。我在日常生活中遵照法中的道理来指导自己，这成为了我的一种生活模式，并认为这就是修炼。生活中我从未发自内心的来做什么，只是知道我有一系列的事情要做。为纪念720，我们举行了很多弘法活动，包括一次全国法会。连续三天我没有履行自己的日常惯例，而是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同修在一起听他们交流。活动的庄重激发了我重新好好修炼的愿望，这让我感到内心的变化。我开始把将境界升华、层次提高的愿望再次放到了第一位。带着心中的这一念，我看到了我的思想中充满了对世事的执着，而他们却阻碍着我的提高。认识到此之前，我的内心还是常人的状态，而不是发自内心的去精进。我花了7年的时间，明白了我要通过修炼来达到自己最初的纯净，而花了9年明白如何真正修炼。我希望这一状态可以保持长久一些，我希望不要回头做事时就又忘了。这只是我现有的理解，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慈悲的师父一再给我机会来领悟并提高自己，谢谢师父的看护，谢谢各位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